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ustin，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们知道你们家的 internet 电话和电视都是向哪个公司订的服务？那是我们大家来回答一下吧。
我们家的是好像是 Xfinity 的，就是一直是用这个的。但是最近是在考虑说要换一个网，因为有的时候会很慢，然后价格也不是，就是说也是发现最近都是在涨，所以我们打算换一个，但是换哪个我不确定，但是现在还是用的 Xfinity。
我们家网络电视也是 Xfinity。 他们就是来搞我们的网络和东西。
那我们家也是 Xfinity， 就是可能前五年换的吧。之前我们都是用一家公司叫 CenturyLink， 但是好像我们因为 Xfinity 的它的那个网络好像比 CenturyLink 快很多，所以我们就转了。而且那个 Xfinity， 我们当时那个 deal 它是包那个电视，电视跟网络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好时间来upgrade 一下。
我们家里自从2年前来到美国，一直都用的是 Xfinity。
我们现在其实家里大部分手机还是从中国带来的，就是至少我现在用的手机其实是中国的牌子的手机，所以不是任何美国的那种 Xfinity 之类的手机。
那是我来说些吧。我跟大家用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是用的是 Comcast。美国一段时间 Comcast 都会偷偷的涨点价。即使是一样的网速和服务，不满意怎么办呢？但是当然了，你就可以换公司啊。之前我们所在区域，还有另一家公司叫 Frontier 提供的类似服务，于是我们呢就换到 Frontier。为了留住顾客 ，Comcast 就会给我们一个优惠价。这两公司的竞争给我们这些顾客带来了不少好处，可是几年前我们家我们搬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现在所处的区域只有 Comcast 一个选择，所以他这么涨价，怎么涨价我们都只能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可能就是垄断这个现象。那是垄断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想想看啊，垄断这个定义非常的复杂。大概的意思是指一个行业里有且持有一家公司交易产品或者服务，理论推断，垄断者在市场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调节价格与产量。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各国为了防止垄断企业为谋取高额利润而操纵的价格划分市场等进行 不正当的经营的活动，入市出台的法，垄断法，但最近几年人们对垄断的看法有些改变，在垄断到底好不好，应不应该反对垄断，出现了不少争议。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垄断这个话题。反对垄断的人认为，当一家公司以绝对优势把持市场后，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些和民生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比如水等电等。一旦大公司操控的价格，就有可能的引起社会问题。大国很多中，包括我们华州水电费的涨价，需要立法委员会表决通过。比如去年12月1日，经过华州 Utility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批准，电费才能涨2.1%。这种法规在美国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 rate making， 而支持垄断的人认为，价格浮动应该遵循市场需要，不让公司涨价，这对公司不公平呢，而且垄断不一定会导致价格上涨呢。比如美国铝业公司1887年卖铝5美元一磅呢，50年后1937年，也就是被美国政府诉讼为垄断的企业时，每磅卖22美分，价格降了20多倍。另外一个例子 ，Standard Oil 1880年的使垄断了美国煤油市场的95%，但之后的10年从1美元一加仑降到了10美分一加仑。从这些例子和历史来看，你们还认为垄断会导致价格上涨吗？应不应该反对垄断？
那根据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那些例子的话，我觉得垄断它不一定会导致价格上涨，因为你垄断了，就是假如说你就是说像例子里面你垄断了所有的铝，那就没有就是说其他小公司或者是其他公司去和你竞争竞争这些消费者这些顾客之类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竞争的话，就是应该就是说不会导致涨价，然后反而会就是说导致降价嘛。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不会涨价，是因为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稀缺的资源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也不会涨价的。因为我之前了解到好像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很充足的牛奶，他们最后导致了降价，然后最后没办法只能都倒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资源还是有很多的话，或者是就是说不是那么短缺的资源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垄断应该也不会导致涨价。然后我觉得应不应该反对垄断呢？我觉得如果我是商家的话，我可能不会 就是说反对这个垄断，因为他给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然后你没有了竞争者，然后虽然不用就是说一直抬高价格或者是降价的话，你如果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你已经有足够的条件说你去做这些东西，然后用比较低的费用去做，然后长久以来你就有很多利益。如果是商家的话，我肯定不会就是说反对这个垄断，但是如果是消费者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因为垄断它就是虽然它减少了竞争吧，然后但是就是像水电啊什么的，他们涨价的话，然后影响的也是我们，而且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就是一个必须要涨价，然后也没有往下降价的余地的话，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是就是说我花了更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如果说然后垄断也没有就是说竞争者去竞争，然后也不会有一些降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我可能会去反对这个垄断。
我觉得刚才 Jesse 说了一点其实非常特别，他说了支持垄断的人说应该让那个市场自然流动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想要的市场那个这个自然流动呢，是在市场是有很多小的公司都有自己贡献的那个想买什么想卖什么，所以他们就是看这些想卖想买有多少一些小公司，他们自然会做自己的价格，但是问题是垄断的市场已经是被市场控制了，所以你这个自然流动什么的它不是自然流动，因为它已经都被一个公司控制了，所以流动的那个价格什么都是公司就是自己创作的，所以这个是不自然的那个市场那个价钱流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 argument 这个 argument 就是有点错误吧。
我觉得应不应该反垄断非常看具体情况，我们这里提到两个例子全部都是有一个公司垄断，但是过了很久以后价格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我觉得虽然我对这个这一段的经济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可以根据一些总体的经济上的规则来判断。因为问题是垄断会不会导致价格上涨，那么我觉得价格上涨并不是垄断还是不垄断这一个事情决定的，而是公司决定。那垄断的问题垄断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只有一个或者是很少的卖家在卖这个产品或者服务，所以这一个卖家就有基本上100%的价格决定权，所以如果价格上涨的话，那么一定是这个公司决定把价格抬上，它的价格才会上涨的。那公司为什么会抬高价格呢？一般大部分的产品，如果你的价格越高，你就越不想买它，对不对？就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所以什么情况下一个公司抬高了价格，我们依然会去买的呢？就只有那些生活中的必需品。那我在这里之前的两个例子里面，一个是铝，还有一个是汽油。那我觉得比起铝来说，汽油肯定就更接近于一个生活必需品。如果现在的汽油突然涨价10%，我们可能会感到非常的难受，我们可能会稍微节约一点汽油，或者是多用一些公共交通，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不买汽油。不像比如说这个牌子，比如说手机的价格涨了，那么我们就大家都不用手机，都去用电脑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如果是一个垄断公司，一个公司达成了垄断的话，它需要决定自己涨价格会不会导致它的顾客，它的这些消费者不再来买它的产品。如果是非常重要的那种产品，消费者就算涨价他们也得买的话，那么理论上说这个垄断的公司就应该抬高价格，因为他们抬高了价格人家也会来买，他就白赚更多的钱。 但如果它抬高了价格，消费者就不来买了，那么它就不应该抬高价格。
我觉得总的来说，他们是就是垄断并不会导致价格上涨，因为这个可以分成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一些比较随机的物品，比如说就是像书啊或者是手机这种类型的东西，不是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虽然非常的常见。那么这种东西的话，有很多个不同的公司都在卖，所以如果有一个公司垄断的话，它的价格如果抬得太高，就会有其他的公司来取代它，然后就会有很多客户不选择它这个公司，原因就是它这个公司的价格太高。第二个呢，就是之前凯文也提到的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明显人就不能不去用它。但是同样的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公司都在提供这类服务，所以当一个公司将价格抬高的时候，虽然它可能市场比较大，但其他公司比较便宜，所以还是会有很大的很多的客户来选择他们这些公司。第三个呢，就是有法律控制的，比如说在美国的大麻店，然后就是大麻店这类公司是要申请，然后一旦一个大区域内也只能有几家店，所以要这几家店垄断的话是非常简单的，并且他们垄断了以后也不能有其他的公司过来取代他们，因为一个他们开了这家公司，其他的公司就不能再开了，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垄断。但是大麻也不是人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如果它价格抬得太高的话，就会有更少人来买了。
我觉得这可以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假设比如说像网络，一个地区可能只有一个公司可以提供你的网络，那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理论上来说因为我们不可能没有网络，所以这个公司想要怎么抬价你都拿它没有办法，虽然我也不认为一个公司会特别离谱的抬价，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公司是完全有可能把价格抬得很高的。还有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有某一个公司确实处于地位很高的状态，大多数人能够买它的话就会买它，但是呢还是有其他一些小企业也在那里的，虽然他们不是很有名，大多数人也根本就不会想到从他们那里买东西。如果那个垄断的公司突然开始把价格抬得很高了，那么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不再愿意花这个价格来买这个大公司的产品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把他们的钱花给那些小的企业，这样子的话，这个垄断的大公司就没有办法垄断了，那么进而他们就会渐渐的衰弱下去。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这种垄断的大公司肯定会知道他们抬价的风险，因此也就不会离谱的抬价。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更多的情况，除了像网络这一类的话，可能其他大多数比如说电子产品或者这些东西，有一个公司确实很有名，但是也是有其他选择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抬价。那么再加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不是必需品的东西，如果你任何一个公司抬价的话，都会导致就没有人去买这个东西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自然不管是你垄断还是不垄断，基本上都不会抬价，因为你一旦抬价的话，这个非必需品的东西就不会有人购买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抬价就算有的话也不会特别离谱，但是如果非常离谱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些专门的，不管是不是法律的规定，来确保不会有大公司垄断。
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串联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但是现在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反对垄断的人认为垄断会扼杀小企业，扼杀创新。一个具体例子就是 AT&T， 在50-60年代，在通信的技术方面，处于垄断地位。晶体管的技术是它的核心的机密，但 AT&T 并不把技术拿出来，运用，而是是高阁。在反垄断的压力下，晶体管技术，开放的贡献呢，最终开创了半导体，的新行业，涌现了一批优秀企业，比如德州仪器、IBM、Intel、Verilink 等。而支持垄断的一方则认为，只有垄断型的大公司才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和智力研发新技术。比如我们要研制新型的战斗机、航天飞机，只有 Boeing 等些少数大公司才能胜任呢。而在这一领域，小公司也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也需要扶持这样的垄断的型大企业。在这一点下，你又是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吧，反对垄断和支持就是说垄断或者是不反对垄断的人，他们都觉得就是说他们都有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我就拿这举一个例子，就假如说你如果在上课，然后你要去做一个project 的话，如果是你一个人做，也就相当于垄断的意思，就是你一个人做，你可能只能想出来一个或者是两个想法，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企业，就是说小组成员的话，你可能会有3-4个或者甚至更多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反对垄断的人就是说他们比较支持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支持垄断的人觉得就是说只有就是说这个小组里面只有一个人他可以胜任去做某件事情。这个也是就是说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一个不管是就是说在小组作业也好，也是在这种公司也好，你只有足够强你才能胜任某项工作。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说从国际的利益上去出发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扶持这样的垄断的大企业。虽然垄断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成，因为垄断它需要确保。就是说没有其他替代品，然后也没有其他小企业，那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从国际利益上出发的话，我还是觉得是要派出一个最强的或者是最好的去 就是说到国际市场上，所以我觉得但是它这两个就是说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吧，我只能是这么说。
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有两个不同的想法，就是支持垄断的和不支持。我觉得支持垄断的会说就是像 AT&T 那样子，这个公司它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就可以如果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他们可以用他们的 resources 和钱来再去把这个弄得更好，或者他也可以用这些钱来去找一个新的，就是新的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还有一个不同的方面就是不支持这些垄断的，不支持垄断的，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别的公司，这些别的公司它可能有个不同的想法，不同的 approach， 用这个不同的想法，它可能会自己发现一个新的东西，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多钱来去expand， 就是放大这个想法，可是他也可以给一个更大的公司，有更多钱的公司这个想法，所以对于垄断的有两个不同的方面。
那我觉得跟 Brian 也是差不多吧，就是如果垄断一些公司，他们把那些小公司什么的，那些 small business， 他们都把它都是把它赶走了，都是把它去搞他们破产了什么，这个也不一定是个坏事，因为大家都可以在那个垄断的那公司找工作吧，也不是全部人都没有工作，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的问题就是就是一个垄断的公司，他们有这个能力来控制，来导致那些小公司破产或者什么影响人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危险的挺大一件事吧，所以我就觉得不让那些垄断的公司就是长得那么大，或者是把多一点的权利交给那些小的公司，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吧。
那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一下我们世界上，虽然这个问题里面给出的例子里面就有很多，有些时候一些公司好像有一个垄断，而有的时候一些公司没有垄断，然后就产生了一些其他的优秀企业。那么为什么会在现在的世界上有的地方有垄断，有的地方没有垄断呢？如果说垄断是不好的，那么不应该所有地方都没有垄断吗？那如果垄断是好的话，那为什么所有的公司不每一个公司就包一个行业，然后就让有几个行业就有几个公司，所有的行业每一个公司都负责一个行业，是不是感觉很干净，非常清楚，所有的公司的营业的目的就是研发目的都非常清晰呢？那明显就是有的行业更加适合有一个比较垄断的情况出现，不一定一个公司垄断整个行业，但是还有的行业就适当有很多的竞争。那我觉得大部分行业还是更加适合有竞争的，所以那些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竞争反而不好的行业，我就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最好的例子是能源公司，或者是我就直接说，比如说我们华盛顿州西北部，我们这个 Puget Sound 这个 area， 我们如果付电费的话，我们付电就是水电这种东西全部都是付给 Puget Sound Energy 这个公司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说，哎，我们电费太贵了，我去找另外一个公司，我不买 Puget Sound Energy 的电，我去买其他地方的电，是没有这个选择的，你必须买 Puget Sound Energy 的电，因为Puget Sound Energy 有一个完全的垄断，我们在这整个区域里没有任何其他电力公司。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出现呢？那为什么 Puget Sound Energy 不把电费提得非常高，让我们都付很多钱呢？反正我们没有选择去买其他的电。那这就是因为政府有规定说电费是多少，电费的价格不管是有多高还是多低， Puget Sound Energy 这个公司本身的决定价格的权利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政府允许的一个垄断情况。如果政府不管他们又有这么一个完全的垄断的话，那么经济就可能要出一些问题，因为人们开始只有最富的人才可以买得起电。那为什么这个公司会垄断，而且政府还不管它，只不过限定价格呢？因为如果有多个公司在电力这个方面竞争的话，那么我们消费者就要付很贵的电，因为电力公司，你想电力公司需要给我们卖电，那它需要有什么？它需要有发电厂，那发电厂不是电力公司开的，那么它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有很多电缆，把用电线，不管是高压电线、低压电线，还有各种其他的地下缆线，反正要有非常多的基础设施，才可以让每一个家、每一个房子全部都有这么有非常充足的电。城市里的电就更难安排了，城市里有这么多楼这么高，有非常多的电力需求。这些基础设施，就是就基建嘛，基础建设有非常多，耗的钱也非常多。那如果有很多公司在竞争的话，你如果可以选择，哎，我不要 Puget Sound Energy 的电缆通到我家里，我要另外一个公司的电缆通到我家里，这个理论上说可以，但是对一个公司来说，他们并不想要去到这个行业里面来竞争，因为如果他想要竞争的话，他必须要先铺下很多很多电缆。等他能赚回来钱的时候，他早就要么已经被淘汰，要么已经成为新的垄断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像电力这种基础设施非常多的、非常需求非常多的这些行业，就基本上有一个政府所被政府所支持的一个垄断。而像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有一些生产行业，那虽然工厂，比如说生产手机或生产汽车的工厂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为什么事实上现在还有这么多汽车的牌子，没有一个牌子生产所有的汽车呢？因为工厂比起铺电缆的价格还是很低的，而且电缆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就是没有人说、哦、我今年 发明的电缆比去年的电缆、多了一些功能，比如说、传电的效应更强了，那我就把所有电缆全部挖出来再铺一个新的电缆，是不会这样的，因为铺电缆价格实在太贵了，没有办法 一有一个升级就铺一层新的电缆下去。而像比如说汽车手机这样的工厂，只要造好了以后再有其他的升级都是可以，只要改动一个小改变，不需要花太多的钱来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工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么多空间可以发展，还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在竞争。
Kevin 刚刚详细讲了关于就是法律允许的这些垄断，那么我这里就再讲一下就是法律没有严格规定的垄断。我认为一般的垄断它主要开始的原因是一个大公司它能够持续不断的给出优质的服务和商品，那么所有的客户都会选择这一个公司，也就导致了垄断，不然的话它就完全没有可能垄断。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的淘宝，虽然也有像天猫之类的其他东西，就是说也有很多其他的像京东之类的这种网上购物的网站，但是淘宝可以说是垄断了这个网上购物的行业，因为它可以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店，然后也可以卖很多优质的商品。那么为什么这个样子它的价格没有抬得特别高，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法律来管它呢？因为它这样对社会其实是好的。如果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小的各种不同的卖商品的网站，那么每一个网站并没有能力包括所有的商品，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个鞋子，那么你就得再用比如说这个网站来买。那么你想买一件衣服，那你就不能在这个网站上买，所以将会弄得非常的不方便，所有的客户也不希望这样，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客户是希望有垄断的，因为垄断可以给他提供很多的便利。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垄断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好处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垄断的公司他们自己肯定也是要有很大的实力的，所以如果他们垄断的话，就肯定说明他们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买他们的东西，赚更多钱了之后，就可以把它投资到发展到更加好的东西上去。比如说一个做手机的公司，如果这个公司逐渐被人支持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们赚来的钱用来去研发更好的手机。 那么这样自然就会造成进一步的垄断。但是呢，这确实使客户得到了更加好的东西。但是不好的呢，就是如果比如说已经有这样一个手机公司在垄断了，那如果我的梦想是开一个手机公司，那么我可能就非常困难，因为其他人已经有了他们特定的买手机的地点了，他们就不需要考虑我这个手机公司怎么样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扼杀很多小企业。那么我们为什么想要再考虑有些时候应不应该要这个垄断呢？就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有很多人买一个公司的东西的话，这个公司就有资本去研发进一步的东西了，比如说一个火箭公司，那么他如果很多人愿意支持这个公司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研发出来更加好的火箭，比起如果没有一个垄断的公司，各个火箭公司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钱，那么他们研制出来的火箭可能都是一般般的，虽然很多公司都在研制火箭，但他们却没有一个火箭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在你需要一个很大的成本来制造一些东西的时候，垄断才是完全好的。不然的话，比如说像食物这种东西，如果你有一个食物公司特别垄断的话，那么显然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小公司都会失去他们原本的机会。
是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但是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个 对话。Doesn't the bride look beautiful in that wedding dress?
Yes, she looks amazing, and the groom is so romantic. I just heard the story of how they got engaged. He proposed to her during a candlelight dinner in London. Did you know that was where they went to school?
Oh, wonderful. And the honeymoon, what a great idea. Most people just go to the beach for a week after they tie the knot, but they plan on heading to California and cruising the coast on their motorcycle.
Really, what a fantastic idea. This is by far the best wedding I've ever been to.
Anyway, since we have some free time right now, what should we do?
Well, I like to do arts and crafts, and I'm really good at drawing. What do you think?
Nah, do you want to watch this soccer game instead?
What time is it on? I thought it started at noon.
I must have remembered it wrong. Oh well, soccer's not my favorite sport anyways.I much prefer basketball.
Oh, really? I thought your favorite sport was tennis. I'm a big fan of basketball, too.
How about a game sometime? I broke my leg yesterday, so I can't play. How about playing a board game instead? I have one in my backpack that would be more fun.
Let's play Scrabble. I'm really good at spelling, too.
Oh,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现在我们把这段对话翻译成中文。新娘穿着那件的婚纱，看起来多漂亮吗？
是的，她看起来很棒。新郎是如此浪漫， 我刚刚听说了他们订婚的故事，他在伦敦的烛光晚会上向他求婚。你知道那是他们上学的地方吗？
哦，真浪漫。还有蜜月真是一个好主意。大多数人订婚后只会去海滩待一个星期，但是他们的计划前往加利福尼亚骑摩托车在海滩巡游。
真的，这是个好主意，这是迄今为止我去过的最好的婚礼。
不管这个了，既然我们现在有一些空闲时间呢，那该怎么办？
我想去做手工艺品，而且我画画也挺好，你看怎么样？
不，您要看足球比赛吗？
几点钟开始？我以为是中午开始的。
那是我一定记错了。哦，好吧。足球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我更喜欢篮球。
哦，是吗？我以为你最喜欢网球，我也是篮球迷。
某个时候玩游戏怎么样？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玩点篮球呢？
昨天我摔断了腱，所以我不能玩。玩棋盘游戏怎么样呢？我的背包里有一个，这样会更好玩。哦，是吗？我们来看吧。
一开始 ，Jesse 说 ，Doesn't the bride look beautiful in this dress? Does it 的这种反问句，如果你不觉得新娘很好看，那你就可以直接说 No。请跟我读 ，Doesn't。
Doesn't.
Does.
Does honeymoon 蜜月，新婚夫往往度过一个月的假。注意一下，共有三个音节，正要在第一个，请跟我读 honeymoon。
Honeymoon，
你能否在此对话中找到副词 just 的两种用法？在对话中，第一个 just 是。我刚刚听到这个故事
I just heard the story 表示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它也可以用作过去时，这时往往和过去时态合用。 He's just finished writing a book， 他刚写完一本书，请给我读 I just heard the story。
I just heard the story。
Just finished。
Just finished。
对话中的第二个 just是 most people just go to the beach for a week， 大多数人只是去海滩一周，以表示对比或强调。大多数人只是去海滩。在那种情况下 ，just 可以用 simply 代替，并通过表示对比来强调与它有关的词运词形容词或其他副词。比较以下句子 They just got married yesterday，他们昨天才结婚，时间副词。The wedding reception was just wonderful. 婚礼，接待真是太好了。强调副词。请跟我读 most。
Most people.
Just.
I did not 是结婚的非正式说法，比如 they just married， 他们刚刚结婚。请我读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Get married。
anyways 可以用来转化话题。当 Jesse 说 anyways， 他把话题从婚礼换到了空闲时间。你也可以用 so， 请跟我读 anyways。
Anyways，
so，
so，
Lucy 说 ，I'm really good at drawing， 我画画真的很好。Really 是非常的意思，用来形容 good， 请跟我读 really，
really，
I'm really good at，
I'm really good at。
你注意到了吗 ？What do you？ 听上去是 what are you？ 很多时候美国人发音时不是那么清晰。比如 spaghetti， 可能经常读成 spaghetti。请跟我读 ，What do you？What are
you？What are
you？Spaghetti。Spaghetti。Spaghetti。Spaghetti。Spaghetti。
What time is it that What time is that soccer game on？ 表示足球比赛何时开始。What time 加上一些东西，加上 on。是一个常见的表达，用于询问电视节目或电影的开始时间。请跟我读 What time?
What time?
I much prefer basketball， 意思是我比足球更喜欢篮球。注意 much 重读显示说话者确实喜欢篮球类。I'm a big fan of basketball。 To be a fan of 是一个粉丝，用于描述你真正喜欢的事物。请跟我读 much
much
a fan of
a fan of,
fan of。
是说话者在思考时的语气词。中文里也有哦，这个词也可以用于表示不同意。请跟我读
杰西说 How about 怎么用做一个尝试性的建议，演讲者正在介绍一个不是太强烈的想法。 How about a game 是指篮球比赛，但它可以指任何事物，例如你可以说 How about a game of chess， 下棋怎么样。 Less 则相反，我们习惯用强烈的建议，演讲者对该计划充满信心。请跟我读 How about
How about
Let's
Oh yeah， 以开玩笑的方式用来表示友好的拒绝。请注意对 that 的强调，对 that 强调只是擅长拼写。 Lucy 还说 Oh really， 请注意真的是上真的，就 really 这个词，语调上升。这句话表示说话者感到很惊讶，他认为对方最喜欢网球。请跟我读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really，
Oh really，
Sure thing， This is a casual expression used to mean okay， Shoot some hoops。It's also really informal, and it means a casual game of basketball, typically used amongst friends. Sure thing, 当然可以，这是一个随意的表述，用来表示好。Shoot some hoops, 也确实是非比较正式的玩篮球，这意味着通常在朋友中使用的休闲篮球比赛。请跟我读 ，Sure thing。
Sure thing。
Shoot some hoops。
Shoot some hoops。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星期的西雅图少年说，下周同个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 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